创世纪六章九节到七章二十四节。个人子扫门前雪，某管他家瓦上霜。不可否认的是，最近在广东佛山小月月那个事件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有孩子被车撞死不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对不对？不过这一次两岁的小月月被两辆车碾压了。反而众所周知，这件事情最最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周围的人视而不见，走过却没停下，没关心的那十八个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不足为奇的是，小月月事件引发道德反思。当然我们可以讨论南京彭玉的先例，但是不管怎么讲，用少管闲事的借口来视而不见，绝对是不像话的。不再说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例子，无论是毒奶粉也好，还是地沟油也好，人类怎么可能变得多么的腐败，多么的自私呢？恐怕我们不少非信徒的朋友会这样质问，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也干嘛那么视而不见呢？他是不是像那些十八个冷淡的人呢？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发现独一无二的真神一点不冷淡，跟舞动于衷的人相比之下，他是恰恰相反。个人自扫门前锁，某管他家瓦上霜。这不只是地地道道华人的特点，圣经很清楚，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益处、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朋友。罪孽比任何其他的疾病严重的多。上周我们看到神对人类的诊断，创世纪六章五节，咱们看一下。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下周我们也被提醒过，神是万物的创造者，他并不感到无所谓，不在意我们的罪孽。那没有，咱们看看六章六节。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无论是人或生物，是昆虫或是天空的飞鸟，我都要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这三个星期的时间，当我们探讨挪亚方舟的故事，我们要更加明白上帝的性情。今天我们要看到他是公正的神，他绝对不会对人的罪孽视而不见。今天我们要看到将来神一定要审判众人，惩罚人们的悖逆，实行他的公义。如果上周的讲到使我们感到有一点抑郁，今天的经文可能就更不用说，反而他仍然含着一定的希望。有希望，因为挪亚跟当时其他的人真是太不一样了。咱们注意这很明显的对比，很明显的对比。你看第九节，挪亚是个义人，是当时的一个完全人，挪亚和神同行。这是挪亚。第十一节呢，当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挪亚是个义人，他知道既然他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他要用他的一生来展现出神的形象、神的爱心、神的真理、神的公义。其他人被这么描述的呢？他们的道德败坏了，在神面前他们充满腐败，有瑕疵。挪亚是当时一个完全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正直的、无可指责的人。但是其他人呢，他们充满恨恶，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和谐，地上满了强暴。大家记得没有，该因和他的后代，他们所表现出的是仇怨和报复，跟其他人相比之下，挪亚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上周在第八节我们看到，在神面前挪亚蒙恩，也就是说他蒙神的悦纳，还是跟神的恩典有问题。但是挪亚他自己也有责任，作为一个义人，一个完全的人，最基本的前提是什么呢？咱们看看第九节的后半节，挪亚和神同行，他和神同行，跟母章的以挪一样，他享受与神美好的关系，他们之间有亲密的交流。既然有这么明显的对比，这是不是意味着挪亚是这篇故事的英雄？你们觉得呢？这么圣洁的一个人，是不是要作为我们的榜样，鼓励我们不要模仿当时那些腐败强暴的人？弟兄姐妹，挪亚方舟这篇故事绝对没有那么坚毅。明白这一点，我们要简短的考虑整个部分的叙事结构。在单单上面，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六章九节到九章十七节的整个结构。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出作家所用的交叉结构，也就是所谓交错序列 ABCBA 的结构？这是当时用希伯来语写作很通常的叙事技巧，每一部分都有平行的另一部分。比如今天我们要看到挪亚全家上船，洪水的开始和洪水的上涨，下周呢我们将要看到洪水的消退、洪水的结束，以及挪亚全家都下船。那么如此写作是为了把读者的注意力放在最中间的一部分，神顾念挪亚。最中间的部分是什么呢？神顾念挪亚八章第一节，这一点呢是下周的讲到。但其实明白这个叙事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今天怎么去理解这一段。明明的是主要的英雄并不是挪亚，而是神。朋友们，咱们可不要忘记，这是个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难怪七章十一节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一点。挪亚六百岁那一年二月十七日那一天，所有大渊的泉水都裂开了。其实圣经之外，近东地区有许多故事都描述了一场可怕的洪水，共同的因素不少，包括方舟，包括各种系列的动物上船躲避洪水，但同时也有许多很突出的差异。其他的洪水的故事都把挪亚这个人放在最高的位置，圣经所记载的很不一样。创世纪最伟大的英雄就是神。那么一会儿我们要集中在上帝的主动性。首先我们要观察审判的毁灭性，审判的毁灭性。咱们看第十三节，六章十三节，神对挪亚说，在我面前全人类的尽头已经来到，因为地上由于他们的缘故满了强暴，看哪，我要把他们和世界一起毁灭。然后接着看第十七节，看哪，我要使洪水连到地上，消灭田下的圣物，就是有生气的活物，在地上的都必定要死。注意上帝审判的毁灭性，上帝审判的全面性，洪水要淋到全人类、全世界，这是个全面的消灭，天下的生物都必定要死。咱们注意作家如何描述这全面消灭的讲尽。刚开始是个警告，七章四节，七天之后神要把他所造成的一切生物都从地上除灭，这是个将要发生的事。七天之后，从七章六节洪水就开始淋到地上， 我们看第十一节，所有大院的泉眼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它是不是一个反创造的过程？在第一章神，当神创造世界，神造了穹苍，把穹苍以下的水和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了。那么在审判的期间，他就把它逆转过来。一会儿我们要再观察到审判逆转的特性。从七章十七节，水就开始不断的上涨。到了七章最后，我们看到洪水取得胜利。第十八节，水是神的。十九节，水是越来越大。第二十节，水是浩大。二十四节，作者再重复，水是浩大。到了这个阶段，审判的毁灭性已经非常的恐怖，地却是个全面的小面。第十九节，天下所有的高山都被淹没了。第二十一节，凡有生命的生物，包括所有的人都死了。但创世纪的作家强调审判的全面性，他故意用第一章的言语来指出小面是个反创造的工作。咱们注意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的三明治结构，两块面包，二十一和二十三节都提出爬行的动物以及空中的飞鸟，然后中间的肉是怎么说的呢？第二十二节，然在陆地上碧空里有栖息的生灵都死了。这句话是不是让你想起亚当被创造的时刻？二章七节，神用地上的泥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七章的结尾，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审判逆转的特性，他反创造的工作。朋友们，审判的毁灭性是不是很清楚？这是一个应当使人去敬畏神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证据，对不对？那么后来我们要思考到末日耶稣将要来临的审判，新约的经文也描述同样那么全面的小面，很恐怖，反而感谢神。六到七章仍然有一丝的曙光。现在我们看到六章八节，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七章同一个位置的经文，也就是在这一部分的结尾，有平行的同样给人带来希望的一句话。看看七章二十三节的后半节，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挪亚一同在方舟里的。这何等奇妙的希望，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下面咱们开始考虑上帝的主动性。上帝的主动性，我们要看到在这很精彩的故事中，领衔主演的不是挪亚，而是上帝他自己。实际上六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和七章一到五节是两个法眼，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你看第十三节，神对挪亚说，七章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说什么呢？注意他的主动性。十三节的后半节，看呐，我要把他们和世界一起毁灭。十七节，看呐，我要使洪水淋到地上，消灭天下的生物。其实不只是他审判的工作，也是他拯救的作为。虽然神的救赎作为下周的主题，今天我们要开始了解他救赎非常基础的一个前提，也就是上帝的立约。上帝的立约，十八节，我要和你立约，好像在这里英文版本更接近希伯来的原文，强调上帝的主动性。他说，我要和你立我的约。立约这个概念要怎么理解呢？看看屏幕上所写的定义，对上帝和他子民都主约树立的合同，完全由上帝至高主权所发起， 其中有上帝的允许，呼召他的子民信靠他，并包含顺服的义务，也就是带有条件的祝福和咒诅。圣经的立约本来就强调上帝的主动性，每一次都是神来作为起源者。那么六章十八节是圣经中立约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它的应许很明显，神要保全挪亚的生命。立约的条件呢，咱们看一下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吩咐第十四节，挪亚要用戈斐木做一艘方舟。第十五节，挪亚要这样做方舟。然后下面有非常详细的训练。做方舟是一个吩咐，是第一个。第二呢，第十九节，要把所有的动物每养一对，就是一公一母，带进方舟。神第二次发言也有两个吩咐。七章第一节，你看挪亚全家都要进入方舟。第二节，他们要带圣洁的牲畜。那么下周我们才会发现圣洁牲畜的重要性。上帝的立约，他的应许，呼召他的子民信靠他，并包含顺服的义务。那么下面咱们注意挪亚的顺服，挪亚的顺服，也就是说他顺服所表现出的信心。前面我提出了当时京东地处有不少故事描述了类似一场可怕的洪水。我所以这本书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其实我已经提到这一点，他们故事中相当于挪亚的这个人作为故事伟大的英雄，叙事中很看重他挪亚这个人如何有智慧的很了不起的做方舟，拯救他的一家人包括不少动物。这个人他们让我们看他真棒，创世纪所记载的太不一样。作者基本上没有描述挪亚的行动，他只不过强调挪亚的一个表现而已。什么表现呢？咱们看六章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做了，神吩咐他的他都照样做了。七章五节，你看挪亚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一切做的。七章十六节，那些进去的都是有生命的，一公一母进出，是照着神吩咐挪亚的。毫不怀疑的是，挪亚的顺服并不微不足道，反而作家一直强调上帝的主动性。咱们注意十六节的后半节，耶和华跟着就把方舟关起来，不是挪亚把他所建造的门关闭，而是耶和华把方舟关起来，上帝主动的动手。无论是我们是基督徒还是慕道朋友，我们要怎么回应今天这段经文呢？明白审判的毁灭性，明白上帝的主动性，主体要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查考旧约书这样的经文，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把挪亚高举作为教会的榜样呢？这取决于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首先咱们必须承认我们与挪亚的差别十分太明显。刚开始我们注意到挪亚和世人的对比，挪亚是例外的独特，作为一人唯一作为完全的人。说实话，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我们一直达不到那么无可指责的表现，对不对？到了创世纪九章，我们发现挪亚却没有完美，但他还是来使我们预期将来有一位完全的人，一个真正的义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上周我们所寻找的拯救者。那么感谢神，耶稣是完全圣洁独一无瑕疵的人，他完全遵行神公义的道路，他完全顺服上帝的吩咐，他没有坐过方舟，但他的确走过十字架的道路。 朋友们，咱们不要鸵鸟政策。选将来的审判，一天比一天接近。既然那日子临近，咱们必要悔改，信靠耶稣的救赎。其实希伯来书十一章直接的劝勉我们效法挪亚顺服所表现出的信心。看看屏幕上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因着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事上得了神的警告，就动了敬畏的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全家都得救。在新约的四个福音书，耶稣经常警告我们，让我们悔改，跟挪亚一样，我们也要动了敬畏的心。那我希望，当我们前面思考过审判的毁灭性，尤其是它的全面性，我们现在愿意听从圣经的警告。既然那日子临近，我们要恳求非信徒朋友要悔改，要谦卑的信靠耶稣的救赎。那么下周我们要集中在神奇妙的救赎。说实话，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今天我们所考虑到的审判的严重性，我们当然不会意识到下周耶稣救赎的宝贵性。我相信挪亚当时的邻居都觉得他很可笑，甚至以为挪亚很可怜，他干嘛坐方舟？众所周知，在干燥的沙滩中，一艘方舟真是没用。挪亚是不是崩溃了？弟兄姐妹，我估计很多非信徒亲友确实以为你有一点疯了。正如在没有洪水的情况下，一艘方舟是没有用的，照样没有末日的审判，耶稣的救赎也是没有意义。朋友们，独一无二的上帝绝对不是视而不见的，最后他一定要实行他的审判，他不能忽视我们的悖逆。耶稣已经复活了，这证明他将来一定要再来审判。我恳求你们无可奈何的悔改，信靠耶稣的救赎。下周我们会更了解上帝的救赎怎么满足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坦率地说，咱们可不要延误我们的决定。在马太福音，耶稣这样的警告我们，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吃喝家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等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既然那日子临近，咱们要悔改和信靠耶稣的救赎，同时咱们要过着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咱们要过着圣洁和敬虔的生活。结束之前，我希望我们可以明白，顺服所表现出信心，不只是要表现在第一次悔改决志信靠耶稣的那个时刻。当我们等候耶稣再来审判的日子，我们基督徒要圣洁，不是为了让神去接纳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得救的，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和神同行。将来审判的那日应该影响我们目前的生活。看看屏幕上的参考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他已经把挪亚洪水的事件做一个比喻，然后他这样劝勉我们要圣洁，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被消灭，这一切既然都要这样融化，你们应当怎样为人过着圣洁和敬虔的生活，等候并促进神的日子降临。那么一会儿在小组中我们将要讨论挪亚方舟这篇故事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管我们是上学的还是工作的，明白审判的日子临近，如何要影响我们的心态呢？我们的价值呢？等等。那么当周围的人都以为我们疯了，不可否认的是，随波逐流，跟从世界标准的诱惑一定非常的厉害。弟兄姐妹， 在新的一周，咱们要默想上帝公义的审判。正如在挪亚的时代，所有没有进入方舟的人都被毁灭了，照样，没有悔改、不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将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无论是那些十八个对小约约视而不见的人，还是所有参加 St. Helens 的人，包括福音之家每一个人，我们都必要明白，耶稣是我们唯一盼望。我们，咱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圣洁的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真是不配能够认识你，我们不配能够和你同行，因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像挪亚时代当时的世人都一样，我们都是腐败的，我们常常并不考虑到你，绝对没有把你放在首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应当面对你的审判，所以主啊，今天谢谢你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明白你公义的审判，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实现的、所成就的。主啊，他来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惩罚。主啊，我们真是非常感动，你愿意这样的来救赎我们，我们不觉得被你的忽略你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周不只是来信靠耶稣的成就，同时也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金钱的生活，让我们每一天纪念耶稣末日的审判一天比一天接近。那我们要像挪亚那样表现出顺服。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讨你的喜悦。以上祷告奉主圣名。